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建立很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您好，我是张大卫。
你好，我是李舒雅。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谈一谈如何保护我们的婚姻，以避免婚外情。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舒雅妹啊，
嗯，
其实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婚外情的危险。我们都有可能被另外一个人吸引，而且有时候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呢。
没错，那在圣经旧约当中最有名的君王之一大卫王，有一天傍晚就是这样屈从了淫欲的诱惑。他在宫殿的平顶上游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那个妇人呢、啊？名字叫做拔示巴，是大卫军中一位忠臣将士的妻子。但是啊，一切都来不及了，早在大卫招他上床之前，他已经陷下去了。当大卫开始允许自己在头脑当中怀有通奸的想法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指明了方向。这些行为将在未来年日里给他的家庭带来可怕的后果啊。
那当今的社会呢，婚外情不仅盛行，而且广被接受，但这并没有降低婚外情对每一个涉足其中的人所造成的痛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一则关于一名名叫朱棣的青少年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朱棣啊，一直认为他父母23年之久的婚姻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就在18个月之前的一个沉闷的下午，父亲告诉朱棣，他和他们家的一位好友竟然有了婚外情，而且已经2年了。父亲的不忠让他心中产生了背叛、受伤和愤怒的感觉。他这样描述：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原谅他。朋友们都对我说，他是你爸爸，多想想那些他为你做的事吧。可是我想，没错，他是在小的时候为我读过睡前的故事，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做这件事的借口啊。这是他所能做的最自私的事情了。我们曾经是个标准的幸福家庭，3个孩子，2只猫，还有1条狗。可是我爸爸却做了这样的事，还以为一切都会没事。我对此感到太难过，真的很难过。现在我和他唯一的接触就是他每个月把钱汇到我的账户里。
朋友们，涉足婚外情很简单，但是随之而来的伤害和破坏却不是轻易就能够修复的。婚姻啊，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一旦信任被辜负了以后，想要重建起来，那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啊。
是的，近的来看，婚外情似乎充满了诱惑，似乎在向你许诺情感上的亲近、亲密的谈话以及令人兴奋的性爱。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当婚姻破裂、家庭生活被摧毁的时候，将造成无尽的懊悔。
是啊，在基督教的婚礼誓言当中，我们会当着家人、朋友和上帝的面重复圣经上的话，彼此起誓说要忠贞不渝，绝不放弃。当丈夫或妻子违背这个誓言的时候，他们的伴侣以及孩子如果有的话，那就会面对一种可怕的背叛呐。
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 愿你喜悦我们有你脸光，照我们世界的指你的道路，万国的指你的救恩。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愿你喜悦我们有你脸光，照我们世界的指你的道路，万国的指你的救恩。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婚姻再怎么困难，也不能容许外遇发生。婚姻是两个人的，这表示如果发生问题，两个人都要负起责任。说起外遇，每次我们谈起身边朋友的外遇，旁边的人通常都在看热闹，茶余饭后最精彩的八卦，有时候还说得口沫横飞，但深陷其中的苦主呢，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谁对谁错，都是一种的煎熬。所以这样听起来，外遇还是一件拉风的事吗？真的能证明自己的本领吗？现在的文明社会，有些人越来越习惯把婚外情当作展现自己魅力的一种表现。 如果中年人吸引到少男或少女，更会引来旁人的羡慕。对外遇这件事，焦点已经不再是那个守在家里的可怜儿，这实在是社会开放产生的一种思想的偏差。迷途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有一天你最信赖的人也把你当傻瓜一样欺骗，你会痛苦万分。这是一种严重的伤害，不只影响夫妻，甚至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夫妻要再恢复以前的关系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千万不要轻易的犯这个错。我是美国家庭婚姻及儿童心理治疗师黄国伦，愿上帝赐福您的婚姻。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背叛誓言呢，就是背叛一个人。我们并不是说在背叛事件中最有害的是不是性，性本身呢其实是好的，就像苹果是好的一样。
那让通奸变成坏事的是其中的偷窃和欺骗，而不是性交本身呢。一个偷来的苹果可以很甜而且很好吃啊。
那就像有人这样比喻，我们偷捕了一些鳟鱼，在海滩上我们把这些鳟鱼放在火上烤了，太阳正在下山，青绿色的海浪拍打着沙滩，我们的心情很轻松，充满喜悦。对于偷捕这个行为，我们并不真的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们对这些偷捕来的鳟鱼的享受，并不能让我们的偷捕变成正确的行为。
对呀，现今人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各种感觉来生活，而不是各种规则来生活。但是我们的感觉是多变的，它的欺骗性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上帝啊，给我们定下了一条禁止奸淫的律法，目的并不是要破坏我们的乐趣，而是要保护我们的家庭生活，并且保护我们免于彼此伤害，也不伤害自己啊。
是的，那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3:4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然而有些人瞒着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陷在婚外情的关系当中。
那有些人呢，知道他们的伴侣正有着婚外情。
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感觉到正受到某人的吸引。
他们想要保持忠诚，可是又感觉被强烈吸引，因此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来处理。通常来说，婚外情并不是预先谋划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玲玲的例子。玲玲是一位已婚的女性，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感觉自己被另一个男人所吸引，想要与他有一种关系。她对那个人的感觉来得突然而且强烈，令她大吃一惊。
但是因为这个吸引跟性无关，所以她觉得这些感觉是纯洁而美好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她已经结婚7年了，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被他工作上的同事小罗深深吸引了。私底下他和自己的这些感觉对抗了6个星期啊。
一天晚上，玲玲和一群同事出去，其中也包括了小罗。喝了几杯以后，他发现自己在向小罗倾诉衷肠，小罗也很渴望追求这一关系。
对于玲玲来说，吸引他的是一种亲密的感觉，有一个男人会聆听他讲话，而且似乎也了解他。但是小罗的欲望则是想要和这个他认为很有魅力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至于情况如何，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再跟您谈。
付出就像隧道。 出爱的线条，尽情付出，看见满足的微笑。
点滴在心头，婚姻中的伴侣关系比血缘或者生育方面的连结更重要。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
张大卫、
李舒雅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歌曲之前，我们特别跟您提到了玲玲的故事。那玲玲她也继续分享说，挽救她免于陷入婚外情的是两种认识啊。
那第一种认识呢，是来自于一本有关婚姻的基督信仰书籍。这本书教导他如何进行分辨，对于一开始的被吸引，他并没有责任，但是如果让这些想法继续延伸，他则需要承担责任。
那第二种认识就是，他并没有坚强到可以靠自己来处理这个诱惑，他向上帝哭求，请求上帝的赦免和帮助。最后他向一位信得过的年长妇人吐露了心事，寻求他的支持和建议啊。
一旦把自己内心的一片混乱倾倒出来以后，他就不再感觉自己是在单枪匹马的作战， 而且呢，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待这个问题了。
那从此之后，玲玲下定决心要设下界限，以免自己对丈夫不忠。因为工作的原因，她不得不和小罗待在一块儿，因此她真的是准备好，如果必要的话就更换工作了。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小罗反而被调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去了。
那这段时间，因为她一直向丈夫隐瞒这些想法，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些距离。丈夫感到玲玲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她进行深度的沟通了。可是她并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玲玲开始采取行动来阻止自己发生婚外情之后，玲玲觉得自己已经能够告诉丈夫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当她告诉丈夫以后，玲玲就向她的丈夫表明希望得到她的原谅。
从此之后呢，玲玲就决意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丈夫和彼此的婚姻当中。那她的丈夫也开始更加留心听玲玲讲话，并且鼓励她，肯定她呀。
这次的准危机的结果呢，就是不仅他们的婚姻被挽救回来，就连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亲近了。
而且啊，那些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的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看上去就好像一对刚刚坠入爱河的情侣哦。
绝对是如此。那此外呢，夫妇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一定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导致婚外情的根本原因不外乎就是缺乏亲密感。
是啊，那婚外情在一段时间之内多少可以满足心怀不满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对于关注、尊重、关爱或刺激的渴望啊。
因此，对付外遇的最佳方法就是爱护我们的婚姻，让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坚固、亲密和深度的方向成长。
对的。那不过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您谈。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建立很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张大卫、
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
见，
拜
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at 良友 .net。
我是你所爱的，所创造的，你照我心属于你。
你得着安心，孩子，我愿意将一切给你，你所需要的，我能满足你，这是我的爱子，为你牺牲，是你得着生命，这是他的宝血，为你流的。
喝了永不再渴。